哦，我其实很有点骄傲，因为我写了这些诗歌，但是这并不是我们要说到骄傲这件事情。在这个劳工节特会之前呢，当然我知道我并不会来，我必须到芝加哥去。然后呢，但是我的心、我的魂、我的负担，的确是跟北加州在一起的，所以我在禧年这方面的负担呢也是一样的。另外，我也听到你们要开始来消化这四篇的信息，从下周，从24号开始。哦，我可以在这边在下面推销另外一件事吗？带领圣徒进到禧年。哦，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个好像我们来复习一般传统的来复习，这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哦，弟兄们，你必须进到这个禧年。哦，第一篇信息是禧年的年代，就是路加福音15章那里说到，但是重点是这个年代。禧年并不是只是预表中的一年，但在应验里它是一个年代，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处于的这个世代，就是恩典的世代。今天主从他第一次来之后，然后主他就宣告而且揭露，在经节上，在以赛亚书64章说这话要应验在你们听见的人耳中了，也就是禧年已经来到，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他就展开了一个新的一页，那就是新约禧年的时代。但是弟兄们，你们必须知道，禧年并不结束于这个时代。你知道这个时代终要终结，很快就要终结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有一个新的年代，就是国度的时代要来临。我告诉你，那会是真正的禧年。的确，在勇士里，在新耶路撒冷会一直的是禧年，但是在下一个年代、世代，甚至以色列人也要享受禧年真正的应验，因为他们要接纳他们那位弥赛亚，那位他们曾拒绝的，他们拒绝主，叫迫使主转到外邦人中间。但是在下个世代，哦，禧年要被宣告，犹太人要得救，以色列要被释放，以色列人要归回到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这是一个世代，这个世代呢，主在那里吹号，在路加福音4章吹号，这个福音要传扬直到永世。所以我们在这里认真的说呢，教会生活实际上是禧年生活。其实教会生活就是一个大的禧年，但今天很遗憾的，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这些禧年的教会生活是降低了，是不够资格成为一个禧年的。所以每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我们需要来吹号，就像在这个表号里，每次50年，但是在这其中我们很多人失去了，我们虽然都是自由的人一开始，然后我们也是与我们的家人在一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经过了一些时间，甚至这些新约圣徒们在教会生活，主恢复中的圣徒们，在实际上呢，我们失去了禧年，就某种程度上呢，我们丧失了我们的产业。 你知道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吗？就是那些规划给我们的地图，根据哥罗西书，就是在圣徒在光中所分得的基业，就是那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甚至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会失去那一份。也许我们外面有一个教会生活的壳，但是我们里面那位基督做实际的情形，那个享受基督的情形却失去了。所以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享受，我们失去了对这个神圣继承、神圣产业的享受。虽然在字面上、在名义上我们还有，但是实际上我们失去了。同时之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甚至在主恢复中的基督，我们也进到这样的捆绑、一个奴隶里面。在第二篇里面，在这里说到三种的劳苦，说李弟兄在这里说失去基督的生活里面的一种虚空，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当在这个虚空里，人就失去了他的产业、他的财富，他被迫进到这个劳力里，他成了就像那个浪子，成了奴隶。当他有一个十分有钱的父亲，但是他有一天醒悟过来，他发现他自己在饥荒里，他必须跟猪吃那些给猪的粮食。然而就一面来说，他应该是要享受那最高的食物，在他父的家里享受最好的食物，但是如今他在吃猪食。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点，他醒悟过来说，我在这里做什么啊？我在父的家中有这么多丰富为着我，而我如今却在这里做这些蠢事。所以他决定回家。所以他原来是在奴隶里，有哪三种的捆绑呢？哪三种的劳苦呢？今日的奴隶是哪三种劳苦呢？哪三种劳苦呢？第一个就是想要成为好人。很多圣徒在那里劳苦劳力，想要成为完美，成为好弟兄，想要达到这个目标。那一个挣扎其实就是暴露我们是在那里劳力劳苦。那种感觉是也许是对的，但是那一个方法是完全是错的。你不知道其实这个父亲呢并没有要这个儿子做什么，父亲就是要把他所有的为着儿子的享受都把他给他。第二个劳苦是什么呢？就是忧虑。你知道李弟兄在腓立比书四章说到，今天全世界是被这个忧虑所推动，焦虑所推动。如果没有焦虑的话，没有生活的焦虑，世界是不转动的。焦虑要达到目标，焦虑为着生活的许多事情，为着你自己来焦虑，为着你的家庭焦虑，为着你的工作，为着你小孩，为着所有的事来焦虑。那一个焦虑成了人的捆绑。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痛苦的劳苦，受苦的劳苦，那些受苦都在那里捆绑他们。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样的 这样的劳苦呢，这样的奴隶呢，也加在我们这些圣徒身上，所以过一阵子在那里就没有就没有喜乐，就有住一个持续性的劳苦忧虑，我们就不再有这个喜乐自由翱翔的这个教会生活。因着在这里有这样的捆绑，甚至世界也捆绑我们，今天很多圣徒在世界的捆绑里，今天世界正在捆绑他们，就像这个法老一样，把他们要抓回到埃及。他们甚至还有一些人被罪所捆绑，有一些罪叫他们没办法得着释放，他们是在那一个捆绑里。所以我告诉弟兄们，甚至我们自己弟兄姊妹还有圣徒，我们需要自由，我们需要禧年的宣告，再次的宣告。我想有些人来进到教会生活，他们在60年代的时候他们得到了禧年，也许40年之后他们需要另外一个禧年，因为他们丧失了他们的产业，甚至有些人离开了教会生活。你可以想象他们丧失了什么吗？他们丧失了他们的家人，他们丧失了家里的产业，他们的家。所以在这一个禧年里，他们就可以回来与他们的家人同聚。你可以想象那一个听到这个禧年吹响号角的那个人的喜乐吗？当那个号角响的时候，它里面就像我可以归回我的产业。这并不是说产业要归回给他，那是说他要回到他的产业，也就是说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而是我们离开神。所以那现在我们要回归给神，回归到基督，回归到那给我们的美地上。然后我们就要从这所有世界上的事被释放，得着自由，那些有罪的世界的奴隶我们的所有的捆绑都要得着释放。最后呢，至终我们就真正的回到家，真正的回到家里生活。弟兄们，请不要只是在那里分享揭露这四个礼拜，我们不要明天跟圣徒说我们明天就是要来复习这四章，我们劳工节特会所读的，有的怕我们忘记，我们只是要来复习这四章，就又变成另外一个负担了。另外一个要来复习禧年信息的负担，你错了。如果明天是这样报告的话呢，明天呢报告禧年的这个负担呢，我给你一个命令，你必须要狂喜。我们不需要你给另外一个禧年的负担，我们要你带领我们进到禧年的喜悦里。所以如果你有一个长脸，请不要来报告，让那个真正报告的人应该要唱这个报告。你要唱。我告诉你，你的唱会让弟兄姊妹有感觉。我听到在你们聚会中有20位弟兄们同时的上到台上，在那里唱诗歌，这不应该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形，这应该是每一次都应该有这样，没有一个形式，没有一个外面的形式，没有捆绑，我们是真正自由，不是一个松散的自由， 哦，但是是一个真正的在灵里的自由。我是对的吧？我们的心其实转向主，哦，在里面就有一个真实的释放。你不是在那里表演是自由，这是从我们里面来的。当你是那个得自由的人，下四个礼拜并不是来复习，而是要归回。弟兄姊妹，我们要归回，归回到神，哦，进到这个享受里面。激动弟兄姊妹们，每天早上早起享受禧年，呼求主名，照着禧年的方式来导读，哦，狂喜式的来导读。哦，把圣徒们激动起来。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激动弟兄姊妹，还是你只是有一个好的禧年信息。我觉得你好像没有够被激动。哦，你们没有那么的兴奋，没有那么的兴奋。嗯，好像大家都表现得很好，但是并没有那么的喜乐。你没有在喜年的实际里。我在芝加哥里，哦，我在这个喜乐里，因为喜能，因为喜年似的，并不是只有喜乐，是狂喜，哦，是被提的喜乐，哦，让他们唱歌跳舞赞美，不是那种一般的。哦，好像有一个会消逝的喜乐在你身上。哦，不是一种，那不是喜年。哦，我现在要来唱，我现在的负担就是要唱诗。我要转变北加州成为一个唱诗的教会。北加州众教会是一个唱诗的教会，就是一个喜年的教会。请不要告诉弟兄姊妹好像在那里，哦，在那里劳苦的那种挣扎的教会生活。哦，请不要进到教会生活，请不要进到那个教会生活，进到聚会里你又马上严肃又属灵起来又不笑。哦，我告诉圣徒们要认真，但是不要那么的严肃，就是那种严肃，就是好像有人死掉了一样。我告诉你们，当大卫跳舞的时候呢，大卫在那个约柜前跳舞的时候，他是不是认真的呢？哦，他是十分十分认真的，但是他并不是那一种严肃的那种概念的，他是在那里跳舞。你不跳舞，你若不是认真的，你绝对不会在那里随便跳舞，因为你是放下你的脸面，你不在乎别人的感觉，你是真的进到那个里面，你是认真的。所以弟兄们，哎呀，我觉得希望这不是只是一个劳工节的特会，我希望圣徒们能够进到喜年的教会生活里，从我们开始。我知道我花很多时间来讲这个，如果我要再多说一点，用这些歌，哦，这是新，这都是新歌，所以就在一周，在劳工节特会之前，啊，在劳工节特会，我里面就有一个负担。说，哦，这次你不会去那个，你不会去这个北加州，你需要贡献些什么？每次这个道弟兄都提醒我，道弟兄都说，哎，陈弟兄，你好像要写一些这个喜年的歌啊，我就开始紧张了， 我一个礼拜之前我就觉得我十分的受压，好像我负责我的这份我要给什么呢？如果我今天不在那个特会里，所以在一个礼拜里面我就写了这三个诗歌。事实上我在最后24小时的时候我写了这个，我就在里面就在写这首诗歌。我在那里减法的时候我就在写这个诗歌。我那时候就有几个帮助者就在那里帮我把这三首诗歌写出来。但是因为最后一首没有完全的这个修饰过。我告诉你，这个芝加哥他们那三个礼拜他们也许忘记了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忘记这三首诗歌。我可以告诉你们让你们这每个礼拜都来唱这些诗歌吗？好，要不要每个礼拜一首诗歌呢？最后一个礼拜全部一起唱。每一次祷告聚会我们唱这个诗歌，主日聚会我们唱这个诗歌，在申言聚会唱这个诗歌，在小牌聚会唱这个诗歌。你这样子唱，直到所有的人都不再留在自己里面，都在基督里，都在灵里，都在禧年里。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需要做到的。另外2018年就是2018年就是1969年的第49年。你又说1969年有多重要呢？我要告诉你，1969年是在主恢复里到美国一个指标性的一年。因为1969年是在 Elden 会所的恢复达到高峰。我是引用李弟兄的话，这个高峰是在1969年。我记得，因为那年我从 Oregon 搬到这个 Elden 的会所，我从 Oregon 这一个地方跳进了禧年的教会生活，就是1969年的二月。那是我人生中许多人无法忘记的一年。那年呢，李弟兄他就说到七倍加强的灵，并不是巧合，这是主的时间。你知道七倍加强的灵吗？那一个就带进了执事的说话，那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运作，在那个年代里，在那里把弟兄姊妹带到了改变了教会生活，带到了另外一个范围。我是这个范围就是一个禧年的范围。这也是在这个大移民主恢复中的移民的一个开始。是第一个移民是到休斯顿，他们从其他的小教会，从的德州教会的小教会就搬到休斯顿。另外一个从这个尤伯林达，他们就很多圣徒就搬到西雅图。但是1969年那个闸门就打开了，那个许多的移民都移到大城市。那时候就有一个普遍的大的宣传的，并且是收割所有在美国追寻主的人的一个大传福音的机会。所以那时候有十倍的成长， 所以我们的增长，我们增长的速度呢，从1962年，从几十位弟兄姊妹，在1974年，在洛杉矶会议中心，那时候超过3000人。如果你用那个来算速率的话，在约大约每年有50倍的复利的成长，不是15倍，不是15，不是15%，是50倍的成长。弟兄姊妹，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每年有50%的成长，复利成长。我不好意思这样说，那时候其实很可惜的，有些有肉体有野心的带领者，他们里面有一个一个目标，要进到主会部里来执行他们自己的工作。所以在1974年，这些人他们进来75年76年的时候呢，那个复兴那就掉下来了，就往下掉了。然后叫77年78年，第一个大的背叛就爆发了。自从那个背叛爆发之后，上百的新人，在60年代、70年代得着的新人，他们都离开了教会生活，都被卷走了。所以同时之间呢，那一个基督教的凶猛的一个正面的攻击，我们也来了。那时候很快的就很多的攻击都来了，所以那时候就禧年的年代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就进到了一个所谓冬眠的情形里，冷淡的情形里。这个其实一直到继续，今天我并不是要在这里说历史，你如果要听一些历史的话，我也要跟你们说一些，你可以可以去到芝加哥教会，到 churchinchicago.org， 你可以听到这些的录音。好，弟兄们，这是1969年到今年是49年，所以这对我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特别是那些我们这些那个年代进到主会父里来的人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里面有一种负担，有一种感觉，有一种定罪。的确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祷告，有这种盼望，主呢今天能够说，主啊，今天还需要有另外一次的吹号，需要有另外一个年代，以一个新的节期，一个新的50年，一个新的季节来到。我觉得这是十分的合乎时间的，我们能够在劳工节这一天来改变我们的劳苦。然后我们有这几篇的信息，但是请求弟兄们不要只是复习信息，我们要吹号。哦，带圣徒们，把圣徒们带到这个禧年的生活里。哦，教会生活就是一个禧年的生活，是一个狂喜的，对基督的喜乐，一个简单的，一个满了生命得释放的，从捆绑中得释放的，哦，从罪和死的律中得释放的生活，从那些受捆绑 被掳那种受压的情形里出来，而有一个享受教会做我们的家庭生活的一个生活。所以呢，教会生活不再是一个负担，不再是那些重的。哦，教会生活是一个满了爱的地方。弟兄们，用这接下来的四个礼拜好吗？把你的教会带进这个里面。你要做这件事吗？明天如果有任何人是长脸，叫他坐下来，请不要再报告。如果你不是喜乐的，你如果不是喜乐的，你没有权利来说喜念。我们看到约翰弟兄、John弟兄，他应该要多笑一点，他每次都是一个很严肃的脸。哦，我们的John弟兄这种严肃的脸好像变成我们的文化，好像弟兄姊妹们他们进到里面的时候，好像他们需要看起来不是很喜乐，好像这是真正的属灵。哦，我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了。对啊，昨天我告诉弟兄们，芝加哥的弟兄们站起来。哦，有一个弟兄，他多年离开教会生活，他回到教会生活里来。他记得我，我忘了他了，但是他记得我。他说他在一些大学里面那种痛风的研究。哦，不是，对不起，是羊，是这个。说错了，是羊。就是说这个羊他了解人的情，那个思想，人的情绪。所以放那个墙上放了两个图片，一个是长脸忧虑的脸，另外一个是喜乐的脸。然后这个羊每一次都会到那个喜乐的脸那一个图片去。这就说出这个羊呢不想要跟那些不喜乐的人混在一起，甚至那个羊都不想要，更不要说人了。你知道有一件事情，为什么教会生活没有办法得着人？因为我们成为一群不喜乐的、不快乐的人。哇，很严肃，很认真，很多真理。哇，每次圣徒们他们讲的时候很多真理，但是没有人要跟你在一起。真理不是问题，不是我们所有的真理才是问题。我们有最好最高的真理，我们有世界今天需要的真理。谁可以今天来解释，像我们这样来解释喜年呢？如果你今天来这样解释喜年，每一个人要这个喜年，不是这样吗？哦，这个所谓的忧虑的指标从来没有这么高，自从这个指标开始出现之后，也就是今天这个年代的人是最忧虑的美国人。你打开新闻，如果你要忧虑的话，就打开新闻，你就马上就是忧虑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关上新闻，你就比较不会得忧虑。我说那个就是虚假的新闻，假新闻。哦，打开暑天的电视，真的来看真正的新闻，是喜年的新闻。每一个人都要这个喜年的新闻。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喜年的生活，他们甚至也不要来了这里。你讲喜年，但是我没有看到喜年的实际。你就是每一次都有一个严肃的脸。Morgan Hill 不应该是一个受压制的社区，应该是要喜年的社区，喜年的城市。所以明天我是蛮担心的，如果 John 弟兄在担心 John 弟兄，如果他去 Morgan Hill 给报告的话，如果今天他报告完之后圣徒们都忧虑了，我很多时候我都告诉弟兄们，拜托请你坐下来，你在那里叫圣徒们忧虑。哦，没有一个人是喜乐的，为什么呢？这是你的习惯，你的习惯。好的，我现在在这一条线上，我知道这里有很多的负担。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件极大的事。你知道，在路加十五章的三个比喻，乃是实在是说到三一神。灵是那富人，富是那在那个浪子回头里面的富，他是关乎寻找着失丧的。第一个是寻找失丧的羊，第二个是寻找失落的钱币，第三个是流浪的儿子。在他们找着之后，每一个比喻里都有一件特殊的事。那个牧者说他喜乐，满了喜乐。他说当他找到那失落的那一只羊的时候，他把它扛，欢欢喜喜的扛在自己肩上。当他回到家里时，他召集朋友邻舍，对他们说，和我一同欢喜吧，因为我失去的那只羊已经找着了。我想你已经有99只了，你找着那桌那失落那只如何呢？这是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你甚至可以多遗失落几只，你会得着更多。但这个人他只是找着了那一个失丧的。哇哦，他说，哦，和我一同欢喜吧，他开始在那里有一个聚集，因为我失去的那只羊已经找着了。主告诉这些人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他是对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说的，因为他们不能忍受主和罪人一起吃饭。这来到我的负担，乃是这喜年的欢喜是一个特别的欢喜，不单单是你自己回到你的产业，或你从回到你的家，或你从这奴役中得释放。你知道那个欢喜是什么吗？乃是当你吹号吹角的时候，你看见其他的人享受这三件事。我必须承认，那欢喜，那喜乐，会比你自己欢喜享受喜年更大。那乃是意味着你要带进其他的人来到这喜年的生活中。 在这里，这并没有，他并没有说到在路加的这个比喻里，他并没有说失丧的羊跳起来了欢喜了，他乃是说到这个牧羊的人他欢喜快乐了。第二个比喻说到一个富人有十个银币，他寻找到了那一个失落的，这些都是关乎寻找罪人、失丧罪人的比喻。当他说到，当他找到了那一个银币之后，他找着了，就召集朋友邻舍说，和我一同欢喜吧，因为我失落的那个银币已经找着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你知道，就一个，就只找着一个，当你把一个寻回来的时候，甚至天使都要欢呼。带一个，我说你带一个人，哎呀，带一个人进到喜年的生活里，和我一同欢喜吧。那并不仅仅是我得着了基督，我找着了基督，乃是我帮助别人找着了基督。今天早上有人称呼我为喜乐的博士，我要告诉你，最大的喜乐是什么？不是你找着了喜，乃是你帮助了一个失丧的找着了喜乐。借着那样，你的喜乐能够是满意的、满足的。在约翰福音，乃是主说到说结果子，你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不结果子的枝子我要砍掉。他会乃是说要记得喜乐得着满足，他乃是说你，那是说你是有喜乐的，但在你未得着果子之前，那喜乐不是满足的，不是满意的。然后我们来到这个浪子，流浪的儿子，这乃是说到聚集，这是一个真正的经典的聚集，乃是说到这浪子他浪费了、荒废了所有，回到父的家中。这他的父亲是在很明显的在那里等他，他看见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那是他的儿子肯定是浑身又脏又臭啊、实在是看起来像一个乞丐一样，但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跑去，这是唯一一个地方说到神跑去，跑去抱着他的颈项，热切的与他亲嘴。但在这儿子想要说什么之前，父亲吩咐奴仆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知道那是预表基督让我们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我相信这父亲也在那里跳舞。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欢喜跳舞，至少这给我一个看见，说神是跳舞的，在那里有音乐的，是这个大儿子生气了，不肯进去了。他说：“哦，看啊，我像奴仆这样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这个山羊羔也不会喜欢他， 因为他不是喜乐的，他不喜乐，不欢喜。我呀，我想应该是这样。和我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这，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孩子，你始终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只是你这兄弟是死而复得，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弟兄们，在那里，这是有一个非常有可能的情形，那是我们原先曾经是浪子回到父的家里，但今天我们却成了那大儿子的光景。我们没有离开这家，我们在主的恢复里这么多的年日，但我们却成为了那个好的好儿子，好像看起来好的儿，但是却是拉长了老脸，并且是没有喜乐。我说跟主说，我在这里做这做那，你现在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却是和你这儿子，那荒废你的家业的儿子在一起欢喜快乐，你为着他在那里有这样的聚集。富家说，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因为这地兄弟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这告诉我们维持喜乐的重要。我里面感觉这非常的重要。我们的恢复，我不盼望我们的恢复是满了这个大儿子的光景。忠信的，一直在工作的，一直在劳苦做工服侍父亲，却没有欢喜快乐。但看见这个父的心意，父的心不在这个大儿子身上，他的心是在那失而复得的失丧的儿子身上，在那不在家里的那个儿子身上，那需要回到父家的那寻求的人，那罪人，那些离开了恢复的圣徒，那是神心意的所在。只有当神的心意得着满足的时候，我们才会得着真正的满足。弟兄们，我告诉你我的负担为着主在美国的恢复，就让我来说一说北加州。今天我们为着能够再次进入禧年，我们仅仅回到基督里是不够的，我们仅仅得着一些我们从我们的受压得着一些自由，回到我们的家中，这是不够的。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在我的心头有一个负担，为着北加州，在北加州乃是把许多失丧的，把许多的流浪的儿子带回到家里，去找到在这个社会中，在这我们的社区里，在我们的亲人当中，在校园里，所有那样的不同的社会阶层的那些看起来又脏又臭的，那些在罪的捆绑之下的那些罪人，神是和这些罪人做朋友，那些让自己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人，他们也许有六位数的工作，可是他们却是破产的。 主在路加四章的话说到了四类人，第一类人乃是贫穷的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第二类人是被奴役的、被掳的，第三类人是瞎眼的，第四类人是受压制的。那是那浪子的光景，你只要在街上走一走，他们街上满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硅谷满了这样的人，而这些在这富裕的北加州。你说到啊，你知道这特斯拉公司，你看见，你知道伊朗马斯克他们的 CEO 是一个开心的人吗？你有关注他最近的新闻吗？在我看来，他是在这个他是生活在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捆绑之下，他需要竭力的让他的公司是有价值的，股价维持他的股价。我们看见这受压制的，这是世界上这最富有的人之一。你知道人来到这里是寻找金子，淘金潮。你知道这个旧金山的意思是他的为什么叫旧金山，是他是以往的来淘金的人寻找金子的地方。不管你找着或没有找着金子，你都是受压的，你都是生活在绝望中。弟兄们，今天人是需要禧年，我们知道禧年，我们有这禧年，我们应该活在这禧年的光景中。但今早我要告诉北加州的众召会，告诉众弟兄们，在我心头最大的负担乃是我们需要宣扬这禧年，并把罪人、把寻求的人、把失丧的圣徒带回家，那些死沉的、下沉的、那些失丧的，找着他们，把他们扛在你的肩上。我告诉你，你会回到这喜乐当中，欢喜快乐当中。你知道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们是带着眼泪去寻找，但我们回来是欢喜快乐。我实在很有负担，我要会说现在众召会北加州众召会的主要的需要乃是这个，是把人带来，是带人得救，是把人带到禧年里。不仅仅是继续这样一个彼此互相彼此互相的来好像劝勉鼓励的召会生活。每周我们看见彼此都是同样的人，我们互相说一说，不，乃是我们要把那许多的人带到这禧年里。不要认为人是不向着禧年敞开的，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渴慕。你知道在这世上快乐的指数，每个国家有一个快乐指数，有的时候会说是丹麦或者哪里的国家。最近我看见他们完全不在那样的光景里。你去到这些国家，他们完全在，他们是实在是绝望的，是不开心的。弟兄们，禧年是今日的好消息。圣徒们，你们觉得如何呢？你问我们北加州 召会的未来下一步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不在乎这是计划是什么，我只在乎三千的圣徒是能够被眺望，能以至于活在这几年的生活里，并且每一天他们就有一个负担，是带回一个带回一只羊，寻找那一只银币，并且带回这样一个失丧的儿子，来与我一同欢喜快乐吧。当你唱诗的时候，乃是每一节的最后，都是说到要去宣扬。我承认，我是被这个一首 Fanny Crosby 的诗歌乃是那首诗歌说到是寻找失丧的人，那首诗歌乃是速兴起传福音，速抢救灵魂。对，那诗歌是速兴起传福音莫抢救灵魂，请你看千万人天天沉沦，中文的大本664，英文921，莫塞住怜悯心，莫看重金银，松开手传福音，趁着现金。我甚至不愿意说是传福音这个用这个词，那听起来是一个工作，是一个负担。我盼望我们都里面都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我们的这里的众召会，我盼望这里我们能有一个改变。今天早晨我醒来，我就是如此的觉得，如此的有感。从个人的圣徒，从到团体的召会，这些日子我们需要一个被重新移植过的心，从一个新的心，我们从那样一个没有感觉没有慈心的那个情景里，从那个不为着他人的这样的，不为着世上的人的这样的感觉里，要被拯救出来，从那样一个没有爱的感觉里拯救出来。在这样，实在这在这个约翰3:16呢，是从神的爱开始，神爱世人。传福音不是一个工作，不是也不是一个活动运动，乃是开始于一个心。开始一个心，是那样一个怜悯的心。我们某种程度上说失去了那样的心，我们有很多的真理，但是那我们却失去了那样的心。那些向我们开启的是那些我们彼此讲说的是那些神学的，关乎神学的是我们知道神的时代，我们知道神的分次，我们知道神的经纶，我们知道这些奇妙的旧约的解释，我们是在这样的，我们是如此的富足，但这个图画里有一些是不对的，是十分不对的。当我们做这些事，我们只是彼此的告诉对方，我们来彼此的申言说，我知很多东西我都知道了，我不需要你再向我说了，是在那里彼此的好像庆祝，但是人在外面是死去了，正在失丧。 人是不喜乐的，但我们在这里好像在庆祝这事是多么的事情是多么的美好。我告诉你，这样的我们若如此下去是不可以的，是不会维持多久的。在我们中间养成了有一种的习惯，就是自己吸取，自己关心自己。我会成为一个得胜者吗？我会被带到国度里吗？我的生命在长大吗？我没有说这些是不好的、不法的。我当然承认，我们当然是要去胜过，但我会要说，我们在那里，我们是成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光景。这是为什么我会在那里对比较这两个儿子。有一个这个大儿子，他好像是得胜的，他在这里做每一件正确的事。但是父却没有把山羊羔给他。他的心乃是为着那个没有在家中的儿子，那个离开了的儿子。众召会，你的心在哪里？我们还可以这样每一周下去。但我想是时候，我们要去让我们去，不是在看我们自己的肚脐，不是在井底观看自己，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转到那些离开我们的那些失丧的人。你以为这个牧人不相信，不在乎那99只吗？不，他在乎，但是他的心却是在那失丧的那一个。他在乎的乃是他的心是为着那个失丧的那一只，他为着那一只甚至是欢喜快乐。个人的一面，弟兄们，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心。团体的来说，我们都需要，众召会需要有一个新的心。从为着我们自己的负担，为着我们自己的情形，为着我们自己的长进，是到为着他人的属灵的益处。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不是如此，我们好像有最好的召会的架构，最好的路，好像神命定的路，但这不会有任何作用，直到我们的心转变。我们需要，弟兄们，我们需要花时间，不是仅仅是不是仅仅自己追求，乃是帮助人认识基督，得着基督。我告诉你，如果你如此行，你不用为着得胜祷告，因为你那时就是得胜的。李弟兄在1975年给我们一个很有益处的训练。我们刚刚来到 Orange County， 那我们的负担就是要得着人。那是他开始了在那里有一个成立了执事站，在那里释放 生命读经的信息，那时并不太好，因为我们是从一个风暴中、风波中刚刚出来。但那乃是那个目的，他也给了一些训练。今天有一些书，是比如在这个青少年的教师训练的前几章，乃是说到在那里关乎宣扬神的喜年，在使徒行传26章那里，李弟兄乃是说到，如果你想要把这七样的事带给人，你自己得在其中，在那个某一个训练中。另外一个乃是说到这个德国结果子是传福音最高的路，乃是一个一个果子，每一个枝子都要结果子，再借着劳苦，然后你有正确的结果子和喂养的路，那是你必须读的书，那是李弟兄的训练，在那里，在那书里，李弟兄这些都从你的个性开始。他来说到你的个性不是人所爱的个性，不是一个温暖的，乃是是冷淡的，是没有感觉的。你的性格不是一个灵活的性格，你的性格是一个无法让人接近的性格，乃是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个性。他实在在我们身上花了功夫，我实在记得他所交通给我们的。他能说到，他那时说，你这周回去开始在一张纸上写上你所认识人的名字，然后为他们祷告，下一周我会问你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我要名字。我们是这样过来的，在我20多岁的时候，那样的传讲是大大的帮助了我，并且和我的个人生活相结合，主也在那里摸我，把我里面的光景暴露出来。他呢，就是我好像是奉献的，是完全为着主的恢复的，但你没有一个心。你很好，你像宝石一样，但你却是没有心的。我不是在跟你说，我是说到主是这样对我说的。如果你没有心，那什么事情都无法再继续下去。因为我要说的完全是在乎人。我的心完全在人身上。如果你没有我的心，主对我的说话就是这样。他在那里，那时正是李弟兄在释放关乎亚伯拉罕还有撒拉改名字的这件事。亚伯拉罕以前他从亚伯兰乃是崇高的父，他换名字成为了多国的父。撒拉原先叫撒莱，是我的公主，改名字之后成为多国的母。 我那时是在一个危机里，我不知道如何往前，我知道我无法往前。这些主的说话和弟兄的帮，这弟兄的信息，主实在是十分有怜悯的，在我里面兴起了这样的兴起了一点他的作为，他叫我看见我可以在外面是一个很好的弟兄，满了热情，但里面却是没有心的，是在那里没有心的去服侍，那是去做事，而不是去为着人有负担，为着灵魂有负担。弟兄们，今天我们每一位都需要转变我们的心。团体的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召会是蛮有生命，有真理，但是我们的心，我们为着人的心却是缺失了，不在那里了。召会需要被血所洗净，需要在灵里重生，需要以基督为中心。但我告诉你，召会必须对人有负担。已经快要10:30了，我们要停在这里，预备停在这里。原谅我，弟兄们，我有很多的感觉，我不是要在责备你，我对你们是满了爱的。但现在你若问我，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已经在一起5年了，那我们再过的5年要做什么呢？我期盼喜年的到来，但是实际上来说，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会说，我们需要一个召会生活的重新的转向，有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态度和新的目的。我们仍旧爱主，追求主，我们也仍旧一同读经，跟随执事，在生命中长大，并更多被构成，并且是建造我们的聚会生活。我在下一堂会更多说到，使主得着满足，并且成为一个真正的器皿，能够吸引人。但我最关切的乃是我们需要转变我们的心，我们必须是以人为中心的恢复。我们乃是说到 Hanagraph， 顺便说，我刚收到一封 email， 我们的 Hank 弟兄，他的癌症的治疗好像看起来是进展不错的， 他正在恢复当中，从一个不好的癌症中，我们为着主，为此感谢主。他在已过的夏季训练中，每一堂都与我们在一起。他和我们每弟兄每早在一起。他说，在那些聚集里，他十分得着。他说，你们所有的乃是今天的人所需要的。他有一个广播的频道是 Bible Answer Man。他问到说，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你们所传讲的呢？那刺到了我的心，因为我必须承认，我们有如此多的宝藏，却没有更多的人来与我们一同呢？那你会说，哦，那是主的工作，说那是同工的工作。不，那是召会的工作，那是所有圣徒需要做的。所以我摸着这个事情，这件事的深度，并不是改一改我们的结构，改一改我们的路线，甚至是这神命定的路，乃是说到要改变我们的心，改变，这乃是为着人，乃是要去更多的接触人，乃是把这禧年的福音、禧年的信息让更多的人知道，让人能够被吸引。也许不是每一位，但神所拣选的那些会，他们会的。为什么那个浪子他会有这样回家的想法呢？我告诉你，他的心里有一些事情在做工，他们会的。在过往的五年，从2014年到现在，我们是没有增长的。统计上来说，我们是没有增长的。我们只是算主日的人数的话，也许我应该离开了。五年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也许我是这个问题的所在。弟兄们，我不是要在这里得着一些数字，但数字是不会撒谎的，数字告诉我们一些事情。这是让李弟兄在他末了的年日里无法入眠的事情。他尝试这个，尝试那个。我不是说我们中间没有人在乎别人，没有人在传福音。很多人我们是有负担的，并且在校园做这做那。我是乃是说到一个宽泛的大体的这样的情形，并且是说到这样的一种的来了解，来检验我们的问题。我不是仅仅在这里啊，我是要告诉你们，这个症结的所在是在我们的心里，好不好？我们在要来的这四周，我们来复习这个禧年的信息，使我们不但让圣徒们能够进到自己进到禧年的这个 信息里，借着这些诗歌还有其他的事物的帮助，把这件事并且我们为着主的恢复，为着这个负担，为着人的负担，为着人的慈心，为着人的感觉祷告。圣徒们，他们不需要带一人带进许多人，如果他们每人能够带进一点点的人，他们的同事，他们的亲人，那每两年或者三年他们会带来一个长存的果子。我们就说甚至说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人，如此他们的情形都会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再去为着福音做什么，因为这福音就在我们里面。他们会借着很多的圣徒会自发的去接触人。很多人李弟兄会说，在那样的年日，很多人是早到这个聚会中并且晚走，因为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去传福音，去寻找那些需要的人，去寻找那些贫穷的、那些被掳的人，然后你自己会被带到那样的生活里，整个的召会都会跟从你。你知道，召会是甚至是跟从这个带头人的个性。